圣马尔谷福音。那时，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他的门徒也跟随着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。许多人听了，就惊讶说：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有的是何等的智慧呢？他的手竟然行出这样的神迹，这人不是那木匠吗？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、约瑟、犹达、西门的兄弟吗？他的姊妹不也都住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、本族和本家外，没有不受人尊敬的。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神迹，只给几个病人放手医好了他们。他因他们缺乏信心而感到诧异，于是就到周围各村庄施教去了。相主的话。
有时会问，为什么耶稣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，为什么他不在一个富贵的家庭里面，或者问在浴室一个木匠做他养父，不在一个经师师祭做他的保护者，或者他长大的时候为什么不加入经师的团体，可以给人多些信任。今天啲人好赞叹他的智慧，但同时候对他一种鄙视，他只是个木匠。智慧之言的天主，他真亲自谦卑自己到这个地步，他有了一切的智慧，人都赞美他的智慧，只因为他的身份，因为他的角色是卑贱，所以不起眼，都不奇怪。耶稣降生第一批去朝拜他的人，不是这些博学之士言士，是那些人群中最低微的牧羊人，没有学识，没有社会地位， 不是问点解，会唔会如果佢显赫啲嘅位置，多啲嘅学位，会唔会感染人多啲咧？我相信大家觉得唔会嘅，因为重点咧唔系在乎佢所讲嘅嘢啊，系在乎佢生活嘅方式啊。人哋受佢感染嘅，唔系单单睇佢讲嘅说话，系睇到佢点样去接触身边嘅人。身教重于言教，耶稣俾我哋一个好嘅榜样，亦都俾我哋睇出到，我哋唔好咁自卑。虽然好多人睇起你，但假如你有天主嘅生命喺里边，你有份天上嘅智慧。假如你有真诚、开放嘅心灵，爱护身边每一个人嘅时候，你好自然得到别人嘅敬重。可能佢睇唔起你，因为你只系小学毕业；佢唔睇起你，可能你嘅职业卑微；佢唔睇起你，佢知道你嘅背景唔系显赫。但千祈唔好自卑。如果要自卑嘅话，耶稣第一个最自卑嘅，出世啊，连张床仔都冇啊，喺牛羊食草嘅地方啊，个马槽，卫生环境非常差劲嘅地方啊，而且冇人收留添啊，敲所有嘅门都冇人开啊，系一个山洞，系冇人去嘅山洞啊。但是吸引到这些牧羊人，因为他们谦逊，他们明白天主 的恩宠。在附近的人谁去第一个朝拜这个新生君王呢？没人。我想天空不止这些星，不止那些牧羊人看到的，是他们的纯朴的心眼听到圣天使的美妙的声音。人间享乐已经蒙蔽了我们的心眼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是他们宁静之夜他们看到。耶稣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里，他份爱呢，加上佢一份智慧之言咧，是吸引人。大家唔好忘记一样嘢，虽然佢系木匠啫，但啲人唔睇到佢嘅背景。佢达利家族嘅，约瑟系属于达利个家族嘅，显赫嘅，不过系木匠啫。但属于达利家族啊。第二，佢虽然佢冇上学啊，唔好忘记，佢妈妈自细喺圣殿嗰度长大嘅，学足经书嘅。所以点解耶稣十二岁嘅时候已经讲嘅说话咁吸引啲经师咧？佢嘅第一个老师就系圣母妈妈自己啊。当然他是天主圣，但是都圣经知道他按住按部就班而成长，不会因为他是天主圣就小朋友都明白很多东西，讲很多东西，不是，是按部就班，是圣母妈妈亲自教导的，他不是没有学识的，他有根底的，他不只不过不浮出嚟啫嘛，呢点都系我哋学习嘅谦卑。你有嘅内涵咧好重要，人哋睇唔起你唔紧要，你唔系要博学博士、硕士先叫做有啲名望。智慧之言咧，同学识系两回事嘅。 有智慧的人未必有学位，有学位的人也未必有智慧，未必的。当然两样都有都得，但我们不要以为因为学位有名望就智慧，智慧是从生命里面去练力出来的，在祈祷之中得回来的，不在书本上有帮助，但我做人不是种脑，不是单是种脑，不是靠你记忆，现在你的心啊。为什么有些人讲两句说话你动心？为什么有些人写很漂亮的文章表面你不会感动？他写得很漂亮，很有文采的，在哪里的分别在哪里呢？智慧不单不是在乎文采，智慧不单是在美妙的说话，是在你心灵的底处，所以有那种的质素。你所给出来的，你生活出来的，是不是天主的智慧？这点很重要，所以不要经常告诉自己我没有学识，所以不够胆讲道理。可能讲道理你说要长篇大论讲，可能你未必这样的资格未定，因为你没有学过。但是福音的说话呢，不需要你很多学识的，你明白耶稣的说话的基本要的基调，是在乎你谦卑，个基调就会能够聆听，你基调就能够包容，基调就能够欣赏身边每个人。甚至耶稣话：你接纳身边每个人，好似接纳我一样咁尊重。当你有尊重、聆听呢，其实唔好忘记，圣神喺你内在里边咧系工作紧嘅。所以有时觉得好奇怪，有啲朋友向你诉说某啲事情，你突然间滴一滴，吓有两句说话答到佢嘅，你都唔知道个智慧边度嚟，嚟自圣神啊！因为你在爱之中，因为你摆喺低你自己啊嘛，你在聆听里边放下你自己身段嘅时候咧，有爱嘅时候咧，圣神临在啊，有需要嘅时候。会出的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可能圣神告诉你时辰未到，你不要那么紧张，拯救人灵的不是你，是耶稣自己，他有他的时辰。我们不要时想着我是成个伟大的先知，又不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只是耶稣工具而已。耶稣需要你的时候就会出自你的口，所以这点你不需要害怕。最重要的，你保持住这份同主嗰种嘅默契，心灵嘅默契。好多时候怕睇圣经，其实圣经嘅嘢咧，你要睇古经可能好比较简洁。试下睇下新经咯，福音嘅话语好简单，好简洁嘅。圣保禄嘅话语都好简洁嘅，你唔需要成篇大论噶，一句两句。默存于心，你有所得着的，所以不要怕打开本圣经，虽然这么厚，不明白的就不明白了，不要紧要的，有些东西明白的，福音里面的东西，今天那段福音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默存于心，慢慢慢慢，它成为你思维的一部分。慢慢慢慢，当你有一份爱意对身边每个人的时候，你自然这些是融化在你的生命里面的，是天主会在你生命工作的。你不要介意人家说你是木匠，说你没有学位，不要紧，最重要是你的心灵 是活于主的爱里面，宠爱里面，就没有大罪了。活于这个喜悦里面，就算你有很多挑战，你要深信主和你和主耶稣一起走这条路。当你与主一起走的时候，耶稣会陪伴你的。帮不帮到人这个不是说最重要，耶稣会有他的方法。希望我们做个真正的先知，先知就是不受人重视的。耶稣都很坦白地说，没有一个先知在家里受人尊重的，所以你觉得不受人尊重呢，或者你都是一个好的先知。样样都人欢迎的未必是真先知，而且所有旧约的先知全部都是致命的，全部的所有的宗徒全部致命的，因为他是真理嘛。当你面对真理的时候，就不是那么多人喜欢。当然今天不是天主会叫我们个个都致命，但所谓致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介意别人喜欢不喜欢，你生活在真理里面，你生活在爱里面，你受天主的圣言里面，你自然个人就一种平安，一份喜悦。就算千万人不同意你所讲的话语，但你知道天主与你同在。耶稣一样嘛，他所去的地方做不到事，所以他离开他第二个城市。希望我们不要失望，不要介意。还有呢，七月开始呢是一个教会开始的司铎圣召年。那么有一篇文，一个祈祷文呢，都代表着我们神的心声。当然我们不会用这个祈祷文，我们有另外一个祈祷文去代祷。不过我想读一读一篇在这个公品会书记。大家知道公品会呢，他以前是上海的主教。咁佢嗰陣時係坐監嘅，當年嘅教宗呢已經喺佢嘅心裏面呢，已經佢係一個書記主教，但係冇人知嘅，只有教宗知。直至到公品會主教離開咗大陸保外就醫啦，去到美國嘅時候呢先至公開，呢、這個唔係秘密，公開佢嘅身份係一個書記主教。公品會已经过世，好正人敬仰。他三十几年就在上海监狱那里度过，他余生就是流亡在美国。他年纪不小了，死的时候都已经，我相信成九十岁。他受不少苦，他与人同行，他这篇祷文为司铎的，都代表我们神父的心声。都希望这段的祈祷文呢，都激起你们一种的意欲，多些为你所认识的或不认识的，你喜欢的或不喜欢的神父为他代祷。我读一篇，它是他的祈祷文来的。极可爱的主，我祈求你保守司铎们，因为他们是你的人。司铎为你在神圣的圣体庵前耗尽心力服务，求你保护他们，因为他们虽然离开世俗，但仍在世俗中。一旦地上的日落试探诱惑他们时，请庇荫他们在你的圣心里，在孤寂痛苦时求你保护安慰他们。几时他们为救灵的奉献生活看似徒劳无功，主求你贴念保佑他们，因为他们除你以外没有其他的人。
但是他们也是血肉之躯，仍有世俗人的心，也有人性的弱点。求你保佑他们，使他们像天天所爱的圣体一般的无玷。极可爱的主，求你俯听并降福他们的每一思想、言语和行动。这个我们第一身听这段的祈祷文是我们的心声，所以你不要太过难过，因为有些神父得罪过你，或者太过诧异，有些神父的行为令你失望。我们都有血肉之躯，所以神父更加需要你们的代祷，不要只是一种批判他应该怎样，应该怎样。你都要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为神父祈祷过呢？代祷过呢？他的偏差是不是因为就是他的问题呢？我们有没有为他支持过他呢？在精神上有没有支持过他们呢？希望大家在至少今年里面呢，心灵底处记挂住，有些你熟悉的，有些你不喜欢的，或者觉得有问题的，或者没问题的，都日日在你的心灵底处为爱代祷。当然除此之外，都更加为更多年轻人能够认清主所给他们的路，他召唤。如果真的有这份做司徒圣召的话，都求主赐给他们一份勇气，这份挑战他能够付诸实行。